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零风险，因为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好去失去的。前提就是要想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跟这是不是你该做的事情。
你不要去担心说你自己是不够专业，其实你慢慢的累积自己热爱的事情，你总可以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找到另外一群人需要你的内容。你好，欢迎收听雷蒙三十，我是雷蒙。雷蒙三十和你分享我和柚子的艺人公司故事，以及如何升级你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帮你找回你对于生活的掌握感。你知道吗？我们的三十岁除了朝九晚五，还有另外一种打开的方式。我是雷蒙，你的生活黑客教练。Hello， 大家好，我是雷蒙。终于来到我们的而立人物系列了。我们今天要来采访一位刚破十万订阅的 YouTuber， 他的频道叫做艾尔文的生活记录。我会认识艾尔文啊，是刚开始我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有一个 Podcast 圈的前辈介绍了艾尔文给我认识。他说艾尔文是他之前工作的同事，他觉得我们两个的价值观很合，应该可以合作出一些很棒的火花。那我其实很早就知道艾尔文了，因为他的频道是拍一些开箱啊，跟一些生活品质相关的生活方式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拍的影片非常有质感。然后我自己买麦克风还有买 GoPro， 其实就是当时看他的影片的介绍，然后被他推坑花了不少钱在买一些的产品跟器材。对，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采访他呢？因为他今年刚满30岁，而且他是个外籍人士，他是一个马来西亚人，然后在台湾取得了永久居留证。这件事情让我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一个外籍人士会想要留在台湾？而且我知道他是在台湾工作了5年之后才可以取得永久居留证的。那他是一开始就想要做 YouTuber 吗？我记得不是，所以我们想要听听看他的这个转职之路，以及最后选择留在台湾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如果眼尖的你已经发现了，我跟艾尔文的这一集而立人物是分上下半集的话，上半集我们会聊他选择当一个 YouTuber， 甚至最后开了一个自己的公司，把自己当作产品经营的一套方法，以及走小众的这个道路。好走吗？就跟雷蒙三十这个节目一样，我们也是一个小众的节目，所以我觉得我一定有地方可以向艾尔文多学习的。那下半场呢，我们就会跟艾尔文聊聊他跟他男朋友五一的一些小小故事。没错，艾尔文是一个同性恋哦，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特别，因为他跟他的男朋友长跑了10年，也是让他选择留在台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最有趣的是，艾文他家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所以他是怎么样鼓起这个勇气去跟他爸妈做协调，告诉他爸妈他出柜的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啊，我跟柚子也非常非常的好奇，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下半集。那准备好了吗？我们有请艾尔文。
嗨，雷蒙三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尔文，我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籍人士，在台�湾当了外劳，当了11年左右。对，然后我就是误打误撞的，就是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就突然间就踏入了 YouTube 的这个行业。那我之前是先在台湾这边念书，在世新大学念广播电视电影学系的广播组。那毕业之后就为爱留在台湾。
结果今天是一个浪漫爱情故事。
对，听众朋友就想说，欸，今天是雷蒙三十吗？
我可以蛮好奇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蛮少接触到这样子的外籍人士朋友，虽然你说的满嘴流利的中文，因为是华人嘛。
对。
可是有一点还蛮特别，就是你第一份工作做了5年呢，是因为台湾有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法规？
在那个年代其实限制蛮多的，其实现在是有逐渐的越来越开放。那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大概是8年前的时候，我们一毕业之后要留在台湾有几个限制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你的薪资要到48000以上，月薪48000，
这什么烂规定。
对啊，大学毕业生哦，你要48000以上。那第二个规定呢，就是规定说你一定要找跟你所学相关的工作，像我是学广播的，我就一定要找广播相关的工作。
真的是，
就是条件其实非常的难。试问一个8年前的台湾的毕业生，那个时候我们的基本薪资是23000，
对，
你要怎么找到一个40000多的工作？
而且你的工作范围直接被限缩在跟你的科技相关的，
对，你所学的相关。所以大部分的外籍人士留下来的可能是工程师， 可能是医师，就是这些比较
高薪资水平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一点点。那我还是很幸运的，就透过老师的介绍，然后到一家广播电台里面去工作。
所以他要做到五年吗？因为你刚刚说你做了五年，
其实是工作正职满五年之后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哇，真的是层层关卡，我的天哪。
对，人生就是一直在过关卡、啊、我就一直觉得留在台湾比留在美国啊，留在澳洲、啊、都还要来得难。
嗯，
对，都非常的难。对，但台湾我真的觉得就是层层关卡。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现在目前的年轻人统计数据是解说第一份工作基本上待不满一年
啊。真的吗？
真的啊，现在90年后就是1990后出生的新鲜人、哦、第一份工作绝对平均是少于一年的，是八个月。还、
哦、
有人待了五年，我就觉得如果是我，我应该会提消。
看来我已经跟这个社会脱节了。
你是个离群子，非常的特别。
现在有逐渐的开放了，所以现在就是有没有限制说一定要找相关的行业了、
啊、
那薪资也会有一些调整、
嗯、
那有一些人他们是选择比如说是用累积分数的制度。
对，
比如说你有外语的能力累积几分，你有中文的能力累积几分，然后就是这样累积分数上去。如果你到了那个关卡之后，就不用再限制说哦，你一定要找到多少钱的薪水，或者是你一定要是找相关的行业才能够留下来。
嗯对，所以其实艾文留在台湾的整个历程啊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今天还要特别来挖掘一下他背后的故事，也就是为什么选择留在台湾，以及留在台湾之后怎么样开始打造自己的个人的事业，甚至现在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是全职。好，那雷蒙30会有一个经典的开场，就是30岁那一年你在哪里做些什么。我们想要请艾文来向我们分享一下，在30岁那一年或是在之前有哪些关键事件影响到你。
三十岁，哎，刚好是我今年的，我今年就三十岁、嗯，
所以我才找你。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对对，
对我今年刚好满三十岁。如果要说今年发生了什么最重大的事情啊，就除了疫情之外啊，对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影响、嗯，应该就是正式的成立了公司。
对，
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会去开一家公司，然后去真正的自己去营运啊，这样子的事情。那三十岁以前做过哪一些重大的决定？在我的人生里面应该有两个都是很突兀的，突然间就一个念头来了我就去做、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原本在马来西亚高中毕业之后，我原本是先到澳洲去念建筑系，
嗯，
然后就念着念着，我就突然哪一天就一个想法来讲说，嗯，这不是我要过的生活。然后我就，
是为什么吗？因为澳洲的生活让你有怎么样的感受或者是不喜欢的地方吗？
我那时候觉得太安逸了，
太安逸了。
对，我在澳洲墨尔本就是一个很 peace 的生活。我其实算是一个很早就出来打工的人，我15岁就出来打工了、嗯、所以我不太喜欢跟家里拿钱。
对，
那我就是自己赚的钱就觉得嗯很不舍得花。从马来西亚到澳洲的那一个坎展，你知道，就是突然间你要去转换所有的钱，就一直转换成马币多少钱多少钱，天哪，吃一餐怎么那么贵，然后就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斤斤计较，我就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我要过的生活。然后我又看到那个 Facebook 上面，那个时候已经有 Facebook 了、
嗯、
朋友们在台湾念书啊，就哦今天去深坑玩，今天去哪里哪里玩，我想说哇天啊，在台湾念大学也太幸福了。
这其实台湾也蛮悠闲的，可是马来西亚算是一个更没有事情做，然后物价又太高、嗯、让你会觉得说好像在生活比较拮据的状况下没有办法去恣意的花费。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一个十九二十岁的少年，
对，
就是要去青春的闯荡啊。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会有很多的热情在你的心里面燃烧，就想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做那件事情。但是那个生活条件之下你又生活得很拮据，我就觉得嗯我又有一点不开心，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回去马来西亚了。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有点像，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是要自己筹学费生活费、
嗯、
然后我也是国高中都开始打工、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以前就是吃一个便当啊，就是觉得50块就够了，你就看到隔壁桌还点小菜点卤味，你就觉得说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感觉。
对对对，你就觉得好像花不了那个钱，那个钱就要先省下来。
对，我其实刚来台湾的时候也都还一直是这样子、
嗯、
然后我一直都很无法理解，就是为什么另外一半他去吃干面的时候要点豆干。
对，还有海苔。
对，我就啊、他是不吃海苔啦，但是他会点别的小菜。我想说吃这个难道不饱吗？但其实生活这几年过去之后，然后有一些人生历练之后，开始会对生活上面的一些东西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嗯，
对，其实也许现在会花多一点点的钱在享受上面，而不是一直去斤斤计较那每一分每一秒。
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青春的一个过渡期，就 有过这样的历程，你才会懂得更珍惜身边的每一个花费。 跟每个投资的项目。
因为我另外一半最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哎，你看看你现在，你当年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啊，我买 T 恤从来不超过500块的。
现在不太一样了，
现在就是偶尔会想说很实用嘛，会找很多借口。
对对对，人都会成长，都会改变的。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下半场也会好好来聊聊艾文的另一半。
嗯，那第二个重大的决定就是离开正职，就是正式的就是自己自立门户在当 YouTuber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算是我在30岁之前做的两大决定。
我觉得我刚刚从中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点啊，就是艾文一开始到澳洲读建筑系。
对，
你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读大学吗？
没有。
所以就是澳洲结束之后就去到台湾。
欸，澳洲结束之后我就回去马来西亚，
okay.
就当行政助理又是工作、
oh.
然后同时申请台湾的大学
哦、oh, 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读广电系，然后现在做 YouTube、
欸，对，
欸，我发现其实艾文的兴趣有点广泛。
对，我的兴趣很广，就是只要我不讨厌的东西，我基本上都可以靠自学或者是摸索的方式达到一个还不错的水平，就可能六七分、嗯、就是所谓的人家说的通才。可是我不称为自己是才啦，我通常就说我自己是什么东西的半桶水。
嗯，
但是这个社会上面有时候就需要这种半桶水的人。
对,
对，比如说我在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在电台里面负责的是活动它的执行跟它的企划，那在过程当中我其实需要发包给很多不同的厂商，比如说音响的厂商、舞台的厂商，然后设计美编海报这些东西，但是我好像每一个领域里面我都可以跟他们沟通，他们跟我说哦，那个海报要出血多少多少哦，舞台要做怎样怎样，要用伐木工啊什么东西，我好像就是很容易就 get 到他们在讲什么，而且可以把他们几个不同的 department 整合在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一个活动。
嗯，
对，有时候社会上面是需要这样子的半桶水的人。
我完全认同这件事情耶，因为像刚刚艾文讲的通才跟半桶水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好是在网络时代的一个新兴的一个生活形态或是一个职业的方式，也是像艾文现在做 YouTube， 他必须把他自己的生活记录起来分享给大家，如果他没有其他不同领域的体验的话，他其实很难去把他的分享去打到别人的内心。
对对对
对对，
就是像现在的新媒体产业，它只是一个呈现的方式，
对，
但是你呈现的内容必须要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变成是说你在经营新媒体的当下，你必须要有影音的技能之外，你要有另外一项技能。
对，
有些人可能是烹饪，那影音的是他的制作出来的呈现方式，但是他的内容是烹饪。那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跟心理学相关的，就是分享心理学的专业，有一些人是骨科医师，所以你会发现在 YouTube 的领域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 category， 就是什么东西好像都有自己的分类，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这些新时代的人才能够透过网络上面去学习的更多的东西。
对，而且像半桶水这种称号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永远都知道自己还有地方可以进步，然后你透过通才的方式去了解各个领域、嗯嗯、你不会对某一种价值观很鄙视，你会觉得说诶，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再多学习的。
对，
那我觉得在艾尔文身上刚好看到了我觉得像是过往传统职业模式到现在的网络时代的职业模式的一个典范转移，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对，我们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先去想说诶，这件事情有没有我可以学习的，不是说这件事情我不会或者这件事情跟我无关，那我觉得你可能就会少了很多很多的机会。
对，而且这些跟你看似无关的东西也许会在哪一天的时候突然就开启了一扇门，
嗯，
然后让你有其他的应用跟出路。
对，所以我们来聊聊在艾文自己的作品跟产品好了，就是其实我在看你的开箱影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活相关的影片，我就觉得你拍的特别特别的有质感，那你是怎么样开始有这个兴趣意识到说诶，我好像可以开始做影片，然后做到现在慢慢觉得说诶，好像可以开始做一个自己的一套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我是在4年前的时候，对，2016年的时候年底，我就有一阵子就突然就是很常在看 YouTube。
对，
我就觉得说诶，我反正也是广电系啊，我虽然念的是广播，但是我的毕业作品又是以影视的作品来毕业，我就想说那我也可以来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嘛，就试试看嘛，我是从一个记录生活的角度来出发、我就一个瞬间，就那一个晚上，我就瞬间花了一个什么7-8万块，就上网就买 GoPro 买相机，然后又跟电台里面借了麦克风。我的好处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电台里面，可以跟电台里面工程人员借麦克风来使用，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了。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看的都是国外的频道，国外的生活记录分享，国外的科技开箱分享，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说原来台湾也有很多的 YouTuber。
嗯，
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的，所以我的基础都是跟着他们的脚步来去发展跟学习。 所以当我回过头来看别人讲说，哎，你有在做 YouTube， 台湾有那个谁谁谁啊，有那个谁谁谁啊，我想说，哎，真的台湾也有蛮多 YouTuber 的，我就去看了一下他们的影片，然后我就想说，这跟我自己的认知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要呈现的方式跟我自己做的会开心的方式，
嗯，
对，虽然说也许走不一样的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你用一个比较省时省力的方式也许可以让你达到一个很大的效益，但是如果说这个内容不是你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的话，我相信你会做得很痛苦。
对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如果说坚持质感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的话，但是我至少我走得开心，那我就把这个定为我们频道的一个基准，
它是一个核心的本质，我觉得。
对，就是我们的主频道里面出来的东西一定就是要有质感的，才能够上架到我们的平台上面去，
而且是艾文自己个人的特色的质感。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在做一个像内容创作好了，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真的去喜欢这件事，因为你才做的久。
对，
如果你做不久的话，其实你累积的量不够，你基本上也不会被人家看到，或者是你可能想要短期报复，那我觉得其实某部分在伤害你自己的信任了。
就是你心里面的那一股热忱是很容易被消磨掉的，
是，
如果你做的不开心的话，如果你有一件事情是你做下去之后你可以废寝忘食的去做的话，那恭喜你，你可能真的找到一个很适合你来当成职业的一个东西。
对，然后刚艾文分享里面我还找到一个蛮特别的点想要分享给大家，也就是他说你在分享的过程中啊，一开始分享什么，很多时候都是你所学所见所闻，
对，
就是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你学到了什么，你拿去分享别人。很多人会担心说，诶，我是不是刚开始做，可能像艾文开始做的时候二十几岁，可能会觉得说，诶，是不是自己没有像那种三四十岁的人专业，那没关系，可是我至少我学完之后有这方面的经验，一定会有比我更没经验的人看到之后我对他有帮助，
对，
就是 share everything you learn。
对对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艾文的一路上让我所看到的。
嗯，因为在网络上面一定会有人比你更专业，
对，
那些就是我学习的对象。
对，
那也一定在网络的世界里面这么广泛，就一定也有其他的人是需要从更基本的来去学起。那我做出来的东西之后，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幕后的功课，
嗯，
那才让自己能够更提升的去了解这个产品的东西。那我如果说里面讲的不够好的东西，那就是自己虚心的再去学习。
对
对，但是至少我可以知道的是，我做完这件事情的意义是我帮助了其他的人更认识这个产品，我帮助了那些有选择困难的人在要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帮他们更加的厘清这个是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个产品的特色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能够帮助你处理哪一些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去担心说你自己是不够专业，其实你慢慢的累积自己热爱的事情，你总可以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找到另外一群人需要你的内容的。
是，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蛮好奇的就是，诶，你最近已经开始做自己的订阅制服务，因为其实 YouTube 开这样子的功能了，
嗯，啊，对，
因为像其实很多台湾的 YouTuber 啊，他们不知道后续怎么样持续的商业化，
嗯，
对，所以我觉得，诶，你会开始很认真的经营自己的爱巢，就是艾文的粉丝们。
对
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让你开始意识到要好好的做这件事情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YouTube 主要的收入来源嘛，就是广告的收入。
对，
那其实那个收入真的是少得可怜除非你的观看次数或者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非常的惊人，那有可能你会有比较优渥的收入一点。但是到后期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开放网络上面，当你在直播的时候或者你在首播的时候，可以让观众们来去 donate。
对，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所谓的付费订阅制。那我就想说要不然来试试看好了，我其实对于很多东西都是抱着试试看的角度来去试。那我们频道的观众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不见得是很多人，但是他们对于你这个人是真的打从心里面的去支持你的。
对
对，所以我就想说，那如果说我不能够从广告的收益上面来去支撑我的生活的话，那这些认同我的人，他们愿不愿意像是支持一位创作者一样的，就是每个月，我那时候我就说，每个月用一个便当的钱来支持你喜欢的创作者。我就是一个头脑里面有很多东西的人，我就想到什么，我就觉得对的东西，我就去做。我就想说，那第一波要怎么吸引人来呢？那我就去找了手作皮革，去做了我们的那个
纪念小物。
对，纪念小物，然后上面就是用钢印去印上我们的一个 Alvinist 的一个识别在上面去， 那前提就是他一定要跟我们的频道一样有质感，就是我要找出来、
自己的要求，
对，他一定要做得很漂亮很有质感，就是从他用的金属他用的皮革，然后到时候寄出去的时候跟他的包装，我就是要让他们有这种很被尊重到的感觉、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诶，突然他们好像也蛮想要这个东西的，然后他们就加入进来了。对，他们就是会很无条件的去接受你很低落的时候，然后也可以很开心的跟你一起去分享你喜悦的时候。那有时候他们也会写信过来讲说，哦，他们分享了一下他们的生活的事情。他们其实久而久之就真的有点像朋友一样。
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刚好是一个网络时代很好的馈赠，也就是在网络时代，当然有很多人去求流量，就打流量战，我就想办法让更多人看到我。可像我们这种，我们自己节目也是啦，就是比较小众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走现在目前台湾 podcast 很主流的，就大家是嘻说哈哈，然后就聊天，然后狂笑这样。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好好的把持自己想要的那个本质，就像艾文就是生活上的那个质感。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做好自己那个本质，然后很小众，可是我们养的是名单，
就是很 niche 的，
然后交的是朋友，就让大家可以。我们很低落的时候，我跟柚子在吵架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分享在 IG 上，然后大家可以知道，哎，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可以一起参与进来，或是分享他们自己成长改变的故事给我们。
对
对对，其实网络时代有很多不同的经营方法。那艾尔文其实跟我们联盟三十经营的方法其实很类似。对，我们算是在这种群岛之中寻找自己的一块小岛的这种经营方式啦。
对，虽然说我没有办法获得很大的流量，但其实。这个小而温馨的感觉也蛮好的，
对，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没有不好，算是做内容创作者不一样的经营的道路。那另外一个，我刚好听到一个，我自己很好奇啦，就是艾文说，其实他有什么样的想法的时候，都想要去做尝试。这件事情很好，这件事情就很适合在网络时代生存的工作者的一个姿态，就是你想到什么事情，你会先赶快去尝试，然后获得回馈之后，再看要不要修正。
对，
那这背后一定有很多艾文可能尝试过，但是失败了。的一些事情你有印象过吗？就是你有哪些事情是你曾经想要尝试，可是其实到最后好像不 work， 那之后把它收起来，或是我改个方式做的一些事情？
好像没有什么会不 work 的东西，就是我很容易去找到它 work 的逻辑出来，但是就是好像我不知道，脑袋好像就是有一条路会告诉我说该怎么走，或者是该找哪一些资讯来去阅读跟吸收相关的知识，但是也许做出来效果不尽人意，也许我这一个系列推出来之后观看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抓到一个点，我们两个真的很像，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他失败了，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事情，然后让他变得更好。
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在走一个小众的市场啊，
对，
那我今天在更小众的下来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好去难过的事情，
对 frustrated 的东西。 对，
就是一开始其实一定会有，就是我们做影片出来放到网络上面，当然是越多人看越好，谁越多人看谁会不开心，
是。
但是像我有一个系列叫做影视写类似，那个就是去分享我所有使用的器材啊，我添购的器材或者是厂商寄过来这些摄影影视相关的麦克风啊、脚架啊、 mixer 啊，我跟你讲，台湾的观众真的没人要看
这真的太 niche 了。 对，
它真的是太小众，因为在台湾做 YouTuber 很吃亏的一点就是我们使用的是中文的语言，那我们锁定的市场就只有台湾，因为大陆那边是整个直接把 YouTube 封掉了。
对，
那还有另外就是新马那一边的啦，我们已经是中文市场里面的小众了，我还在做更小众的东西，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流量的东西，也没有人要看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我就是觉得我做了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当初的目的跟初心是觉得说我叫做影视血泪史，代表说我是花了很多的心力跟血泪来去买这些东西，来去学习这些东西，那我今天是一个以经验分享的角度把它分享出来，去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适合哪一些族群，跟你在使用的时候遇到哪一些的困扰。对，像我昨天发了那个 Mackie 的 Mixer， 就在你眼前的这一台你知道它的观看次数好像才900多而已，它就是我十分之一的流量，然后一上去 YouTube 之后，它就会在后台显示说这是你流量当中最少的一步，
可是你可能花最多时间在搞它研究它，
它20分钟这一个影片20分钟 but so what， 就是
对啊，
我的影片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效应，不同的效应，很多人的影片都是一出来之后大爆红，前面一个礼拜就几十万的流量，但是我发现我的影片里面有很多部都是有一个长尾效应在，
对，
它会是别人需要的时候上网 Google 一下的时候突然跳出来，然后就找到了， 我很多的影片都是这种长尾效应，就是一个月之后、五个月之后、一年之后你再回来看，诶，默默的它就好几万了。
对
对，我的影片是比较偏向于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好内容的一个特征啊，也就是当你内容真的有用的话，那基本上被一些人开始 search 到，或者是有些人觉得有用，他分享给他需要的朋友。
对，这就是他找到他 niche 的 TA 的地方。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尝试的然后失败的，就是他会有不完美的时候、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对的，跟我做了会开心的事情的话，那我就是 let it be， 就是做吧。
想要跟其他的内容创作者啊，就是如果你的内容的取向也是想要走小众市场的话，其实你要有个期待，也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很挫折，因为你开始的时候可能量不够大，你就觉得说哎、怎么都没有人看我的作品。可是前提你回到原本的本质，就是你做这件事是你开心的，你做这件事情是你相信一定会有人需要的。那如果你真的让一两个人开始因为你的内容有了改变，有了新的启发，或是有了一些新的资讯或正确的方法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其实你就成功了。
而且那一些人通常都会私讯你，跟你讲说，或者是留言就跟你讲说，谢谢你做了这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在里面学到了很多什么，你就会觉得哎，值得了，
值得了，
对，就是这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我真的要做的就是服务好这些人，这样就够了。就你要建立好正确的期待。
对啊，所以我们的艾草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而进来的。然后他们一进来之后，就是台湾叫一世成主顾，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很屌的欸，他们就是加入了之后，他们可能是因为 vlog 进来，可能是因为科技进来。但是他们知道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把影片做得有质感，往后他们看到的每一部影片都是有质感的，不管是不是他们认知以内的东西，看 vlog 的人他们也会因为支持你这个人而去看我昨天发的 mixer，
对，
他们就会留言说虽然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也听得迷迷糊糊的，但是还是很支持你，我就觉得哦，感性，对
对对对，就我们身为这样子的内容创作者、其实很简单的给我们回馈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就是你可能留个言，
对，
按个赞，你分享一下，其实我们都觉得哇，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真的很值得，有你就够了。
对，所以我们的频道有开一个叫做亲爱的艾尔文时间，就是让他们手写信，我还很规模规定说一定要手写信来，你如果是用电脑打字的话我就不读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读信的一个单元，用直播的方式来呈现。那每一次在收到他们的手写信的时候是非常有温度的，那在看他们里面写我们是从哪一部影片开始看你的影片的，然后看了之后通常啊大部分人都是看完了之后然后就会开始订阅，想说怎么会有这个频道，以前怎么没发现，然后就一次过连夜的看了你就是所有的 vlog 啊或所有的影片，你就会觉得还有力量支撑你再继续走下去。
对，我们要做一个科技跟人文兼具的一个内容，大概是这样。
但是面包还是要有啦
对对对，可是那个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我们不会太奢求，可是希望它可以赶快达到啦。对，它可能是会是一个结果，它不会是我们要的目的，我的目的还是做自己想要分享的内容为主。
对，就是我们没有求大富大贵，但是你至少基本的生活你还是维持下去。
对，那回到拍影片，其实我看你在做一个质感的影片啊，一定会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很龟毛的要求，就像我自己在写自己的内容或是我们在经营我们的节目，其实你看柚子好像每天都过得很快乐，而他每次在剪音频的时候他都会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可能五六个小时在苛求这件事情的这个啊要不要剪掉、这个地方的空白要不要放多一点，让他可以比较多思考或者是你怎么样让一些也想要开始拍影片的人可以避免掉哪些坑，可以先不要走弯路。
我觉得每一个人做事情的流程或者 SOP 可能都不一样，但是一开始就是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一定是最困难的那一个 part。
对，
你第一步一踏进来之后你会遇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困难，那我觉得经验教给我们的事情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这些你遇到的事情都把它记下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在你每一次在制作的时候去优化你这整个 SOP，然后把它记下来。比如说我在开箱的影片当中，我就是一定是先写稿，写完稿之后我就先润稿，说哪一个重点是我觉得我没有提到的，我一定要把它写进去的。像以前我一开始开箱其实我是不写稿的，后来我就一直每一次上传完影片之后我就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这个没有讲到，我怎么没有提到那个东西，怎么忘了这个，后来我想说不对，那我应该要写稿，就是从每一次的制作过程当中去优化。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一直在改变自己的工作流程，从一个人不写稿到开始写稿，然后到后来就是开始制作了，然后又有团队的加入，其实每一次都会有新的不同的想法把它加入进来。对，那就是你要去记录好自己每一次做不好的地方再把它优化上去。
所以艾文就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做一个方法论或是 SOP 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把自己的每个流程记录下来，你不要只觉得放在你脑袋里面你就会记得，很多时候你要相信你的脑袋没有那么聪明，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录下来，就是我们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事情，然后我下一次在做的时候如果发现说哪个环节假如第二步一直重复发生好了，我们想一下第二步有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模板，或者第二步有没有办法让它更简化，让它在重复发生的时候让它更好。所以艾尔文刚刚有讲到，就是一个工作流程或是一个 SOP 绝对不是固定的，
对，
它绝对会是一个随着你个人的需求跟你个人的特色不断去做调整，
对，而且还会随着人员的进啊出啊，
对，
然后你不同类型的影片的拍摄也有可能用到不同的器材，就会在流程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去苛求说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完美的工作流程，没有，
没有，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
对对对对对，别人的成功道路套用到你的人生履历上面未必会成功，
对啊，所以我自己在外面演讲的时候我常在开头的时候讲说我会分享我的故事，但很多时候这些事情放在某些人身上会变成故事，在你身上可能变成事故，所以你要自己好好小心一下听完当参考开开眼界，可是用到自己身上要记得做一些转换，那你在拍片的过程你觉得哪个地方是你最煎熬的，或是你其实最要求然后可能会让你的另一半都会觉得啊，这个地方放过他一些吧之类的，有没有这种地方？
太多了太多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广播出来的，所以我对声音的要求跟对影像的要求都很要求，所以有时候我会说这个麦克风收的音不好，以后不要佩戴这支麦克风，或者其实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指向型的麦克风，就是架在相机上面的那一种，那我收音的时候就这样指着我讲话嘛，那因为它不入镜，所以我每次都要讲说你过来你要尽量的靠近麦克风，你不入镜没关系，但是你要靠近麦克风讲话，然后他就每次都会被我叫过来，他就很不开心，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去想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就在两个人的身上都别 mini mic，他就讲说你现在要我讲话就算了，你现在还要我身上再背多一个东西
这其实是优化流程，
可是他带给我的成效是我没有办法形容的，就是从此以后观众们看到的每一部影片都是两个人清晰的声音，
对，
很 crispy 清脆的声音，而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就是一直这样子的声音，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可能懂他在讲什么，可是他的声音就是被包住的感觉，我听了我就很痛苦，对，要不然就是调色的流程，调光的流程也是很耗时间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调完光调完色之后我就讲说你看这个画面你觉得 OK 吗，他想说 OK 啊，然后我再调一个，他想说没有差别啊你知道就跟男生抓完头发之后讲说所以我的那个头发要放上来还是抓下去，他想说我觉得没差，
对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你个人的特色，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把持住，对，这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色才会吸引到那些真的喜欢你这个特色的人，
对
对对对，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有些龟毛是好事啦，有时候常常跟我讲说你这个处女座不要这么龟毛，但其实有些东西我们要把持住那还是属于我们的特色，不然我们就跟大家一模一样了，
就会流于世俗
也
这样讲，我们到底是今天要表多少人，
其实也不是世俗不好，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
对啦，就是我们自己的坚持，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坚持给放掉的话，就等于是说你也同时的放掉了你自己个人的特色，
对，那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就我知道艾文常常会拍一些开箱影片，对，那其实在拍开箱影片的时候整个流程要设计好之外，环境也很重要，就像我自己的家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住在基隆，所以我们常会有下雨天啊车声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很常要在两三点的时候录音，
我知道，對，我们常常也是这样，
那艾文其实也像我们一样这种全职工作者，应该是朝九到朝九的工作者，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训练自己的自律能力，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在一般的生活状况之中啊，你怎么样去让自己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效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而且还可以保有不断持续经营的运动习惯呢？
其实运动习惯越来越少这是实话，这是实话，那我觉得身为一个自由工作者，有时候人家会跟你说哦，羡慕你哦，时间都自己掌控，要去运动就去运动，然后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其实自由工作者的时间我们之前在 podcast 跟大家分享过是最不自由的，你等于就24小时你不在睡觉吃饭，你就是在工作，因为自由工作者通常会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份责任感在，
对，
你会觉得说东西怎么都一直在那里，就是那个 to do list 就是永远都 to do 不完， 就是会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那我也会跟我的观众说，有时候我会很开玩笑的说，我是一个很任性的创作者。保持自律这件事情，从各个方面来看嘛，如果说是要维持每个礼拜四跟每个礼拜六要更新影片的话，这件事情我大部分时间都有做到。我们是一四六嘛，礼拜一 podcast， 礼拜四是开箱评测影片，礼拜六是 vlog。 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会有那种不
想耍废的感觉，
对，或者是我灵感很空，我觉得我这个礼拜创作不出什么东西出来，这个时候我就会宁愿放空，我就是讲说我就不要，我这本周就是大家跟大家请个假这样子。那支持你的观众们他还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很感谢他们一路以来就是非常的支持我们。但是你如果常常的耍废跟常常的停更这件事情一直在发生的话，那就是这个人的问题。
对，
我觉得偶尔发生是 OK 的。那回到如果说是生活上面的自律的话，我觉得要找到一个是最适合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很多的国外的分享或其他人就分享说，成功人士都是在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来，然后这些冥想15分钟，喝一杯咖啡，然后先去外面跑步一下，每天早上六点钟以前他们就已经回复好所有的 email， 然后把全世界的国际大事全部都看完了。我就不是这种人。
对，那种工业时代的成功模式不太适合放在我们这个网络时代上。
它还是有它一定的好处在。
对，
因为我也试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早上六点钟起床，我觉得那个带给我的那个精神感，就熟悉了这个模式之后，跟对于白天到晚上的这个定义会不太一样，我就会觉得说，哦，我白天做了好多事情这种感觉。但是后来我渐渐的发现，就是这套模式也不太适合我，因为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我敢说 80% 以上的创作者都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好创作。
对，就像我跟柚子现在目前都是晚上最有精神。
对，就是晚上的时候写稿写几的可能半小时我就写完了，可是白天的时候不知道两个小时还写不出来。
嗯，
就是那个 emoji 不对。所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模式跟去模仿别人成功定义的那种生活模式，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应该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但是也不要忽略掉健康啦。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一个点叫实验，就是你有没有去看看自己到底适合什么，那怎么办？很简单，去实验。如果你听从一些可能过去的一些经典书籍啊，就讲说成功人士四点起床嘛，
对，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四点起床，你试试看两个礼拜。
对对对，
如果两个礼拜发现你的精神非常不济，不好意思，真的不适合这个。
对，你就真的不适合嘛。
对，
那如果说你早上你要花三个小时的时间来写一个稿，但是你晚上的时间你可以花半小时就写完的话，那我为什么不选择晚上来写？
对，所以你还是要去实验看看到底哪些事情是适合自己的方法。那你多看多听，然后去看看哪些事情适合自己，很简单，你要把这件事情去试试看，然后放回自己的身体里面。
对，但是我必须说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圣人，就是都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有时候人的心态就是会真的会有一些惰性。
嗯，
我虽然说晚上就是我们的工作伙伴下班之后，我其实会先稍微耍废一下下，或者是
你怎么耍废，
就是坐在那边啊，然后就看 Netflix 啊要不然就做个饭啊，然后到晚上通常的就是晚上九点钟十点钟的时候就想说，嗯，好，够了，我就起来再做事情，就是这个是我的模式，我会先休息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个 Tomato 的那个时钟的 clock form 还蛮好用的，就是你做几分钟休息五分钟，做几分钟休息五分钟，就是极短极长的休息。但是到我的工作形态来去看的话，我不可能做15分钟我剪15分钟的影片我就休息5分钟，我剪15分钟我连干话都还没剪完我又去休息。
对
对，所以我就要稍微调整一下。
可你刚好进入那个心流模式，然后 Tomato 跟你讲说你要休息了，你说我才不要休息嘞，
我才刚进入那个状态里面呢。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有想要耍废的时候，我也会有时候就想说我今天晚上就是不工作，我就是直接看 Netflix 到天亮我就是会这样子，我就是有时候会这样子做的人。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非常自律的生活的话，你也不用太自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当然也有人是非常努力的，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凡人，有时候就是会有想要耍废的时候。
嗯嗯嗯，对啊，所以我们来问一个上半场的小总结啊，也就是上半场的时候还想问看，就是刚刚前面艾文有讲到啊，就今年他的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开了自己的公司。
嗯嗯，
那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应该也是在职场里面饱受折磨，然后也期盼着自己有一天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室啊，有自己的一个小事业。那这件事情呢，在艾文开公司到现在多久了？
我们是7月1号正式营运，
差不多快半年。
哎，对，差不多差不多。
你觉得 你接下来可能2021年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风险会是什么？你有先考量过吗？要不要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成立一个公司开始收员工之后，会面临到一些风险跟取舍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风险就是收入不固定。对，因为像今年好了，2020年疫情整个爆发起来，其实我从三月份到六月份几乎是没有什么收入的，都是靠去年的在支撑，然后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维持多久，也不知道说各个厂商们会不会把预算再继续的拨下来，因为我们除了是广告收入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业配嘛。
对，
那没有业配的收入的话，就等于说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子过下去，然后一直拿老本来去花，所以我常常都会觉得我如果担心这么多的话，那我好像也不用活了。所以我就是我脑子里面做事情就是这样，你会发现我好像没有一个很实体的计划出来，但是我会知道说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我就是这种人，
直觉派的创业家
啊。对，我是直觉派的。对，我常常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好像应该要做那件事情，那就是该去做的时候，但是通常都可以做的还不错。所以如果真的说明年有什么风险的话，我觉得我每天在面对的都是风险。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零风险，因为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好去失去的，前提就是要想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跟这是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尝试的话，也许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想要的。那我们的公司如果明年不去尝试做新的东西的话，我们也不会知道是对还是错，反正就是想到了就去做，就算失败了你也不会失去什么。
对，所以就像刚刚前面有讲到那个自由职业者这件事情啊，就是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你看起来很自由，其实它很不稳定。就像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做自由职业者的时候，我的收入也是高高低低，有时候有可能一个月到十几万，有时候可能三个月都没有任何的收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一样，哪边有水草你就去哪边，你去哪边发现靠那边根本就没有水草啊，那你怎么办？你就准备饿肚子。可是虽然身为我们这种行业啊，你会觉得说你有时候多努力拍几支片会有一些好的回报，你的反馈度会很高。可是在公司里面，你在里面一直待着待着，你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啊。
对啊对啊，
那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取舍。
对，一切都是取舍。
对，就其实没有哪件事情是最好，哪件事情是比较不好的，就是看你自己想要怎么样的生活。如果你是一个不需要老板逼着你，不需要主管跟你讲什么，你也可以自己主动行动的话，你可以来尝试看看。对，可是你不要把自己全部输光了，都裤子都脱了，然后还不知道去哪里。
对对 对, 对，还是要有一个后退的路啦。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像艾文一样，就是已经有自己的一些累积，然后知道自己有哪些专业，做哪些事情可以培养哪些的信任，那你真的可以开始试试看这条路。但如果你不是的话，
也不要太逞强。
对对 对,
对, 对，这个世界上就是需要各种不同的人啊，有人适合当主导者，有人适合当跟着的那一个人，有人适合当老板，有人适合当员工，有的人是非常好的 organizer， 有的人是很好的执行者，就是要这样子才能够拼凑成一个很好的企业体出来。
对，那我们就会讲我们自己的故事给你听，你听完之后开开眼界很开心，然后过原本的生活，这样也不错。
对啊
对
啊，对，
没有必要什么事情就是听到诶别人怎么做那我就跟着怎么做，这样其实蛮危险的。好，那我们等一下下半场啊，我们就会介绍一下艾文的隐藏版的人物，就是他的男朋友五一。他们在他们频道里面啊，每次都是很大方的分享他们的爱情跟生活的故事，但其实从小啊，艾文是一个基督徒，家里面算是非常保守跟传统的。那他是怎么样有勇气的告诉他爸妈他出柜了，然后这种外籍人士的同性恋在台湾的整个生活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这是我跟柚子都非常非常好奇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好好聊聊艾尔文的爱情小故事。